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3号，公元2015年7月1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政评论、格桑坚桑介绍、担惊得了人不起的生平业绩、遭冤判入狱以及突然身亡的详细情况。西藏康区李丹高僧丹经得了仁不起，被中共关押13年之久后，近日突然在狱中身亡。在这期的时政评论节目中，我们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桑向大家介绍丹经得了仁不起生前为保护西藏文化所做的贡献，他被中共冤判入狱以及突然身亡的详细情况。
格桑坚桑先生你好。
你好。
格桑坚桑先生，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你所认识的丹经得了仁不起是怎样的一位仁不起，他为什么在当地有那么大的威望？
我第一次认识丹经得了仁不起也就是在1995年，那么我当时在甘孜州为同章部工作，当时仁不起，当然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去叫做丹经得了，我们只知道叫安安扎西。那么因为雅江县的一个林场纠纷，他要去州审里面去上诉，那么到了州委统战部。那我最深刻的认识什么去，也就是我流亡到印度以后，2002年开始的丹经得了什么去被中共甘孜州当局以所谓的爆炸罪名被捕判刑以后才认识的。那么后来我们也都知道丹经得了仁不起因为在整个西藏的康区有那么大的威望，主要是仁不起在当地民众当中他做了很多善事。那么这些善事里面，当然现在很多媒体他都已经知道，最主要的是仁不起为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特别是西藏的宗教的传承，仁不起做了很多事。那么除了这些以外，那么仁不起在当地建立孤儿院、建立学校、建立养老院，那么把这些非常贫穷的不能上学的这些家人全部集中在一起，对老人实行这些救助。特别仁不起在当地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恶习，比如像酗酒、打架、赌博，那么就上山打猎。那么仁不起呢，通过这那些便巧的这些法门，让这些民众去改掉这些恶习。那么是这一代，就也就是甘孜州的理塘、雅江这一代的，就是说民众的生活，包括社会的这些和谐安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什么就做了这么多的善事，那么在民众当中呢，产生了越来越高的这种威望。
那么丹经得了仁不起被判刑入狱，是遭中共四川当局指控为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广场的爆炸及甘孜州一系列爆炸的幕后主事人，对吧？当时定罪的原因和背景到底是怎样的？
对。那么我们刚才所讲的，仁不起在当地民众当中有了很高的威望。那么按照中共对待宗教、民族、上层人士的一些政策，那么他成为一个统一战线的一个对象。那么中共所谓的统一战线对象，必须使这个人必须为他的党或者是为他的政府服务，那么必须按照中国的意志办事的人，他才会给你安排很多政治上的待遇。仁不起曾经被安排为雅江县政协委员，但是呢，由于仁不起在当地的这些很多做法，那么跟当地的一些政府产生了一些摩擦，特别是在保护西藏的这些环境，特别是禁止砍伐森林，那么就触及了当地一些当地的一些利益。 因此呢，就当地就开始整肖他。那么在97年开始就，除了这些以外，那么从95年开始，那么因为班禅大师的转世灵通，那么就中共跟达赖喇嘛所认领的之间产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都知道。那么中共就强行让西藏的僧人，包括西藏人，认定中国所认定的那个达赖喇嘛，所谓的班禅喇嘛。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甘孜州当局也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一个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那么让这些僧人去批判诋毁达赖喇嘛，包括在寺院里面不准挂达赖喇嘛的像。开展这样一些活动以后，就什么就开始抵制这些活动，那么当局跟什么之间的这些矛盾就越来越对立。那么当时呢，中共就想了很多办法想抓捕什么钱，那么当时给他定的罪也都是一些比如他的活佛头像是非法的，那么什么新建什么寺院了，那么就说干涉什么行政工作，除了这样些，那么日木齐被捕，那么由于当地民众对日木齐的这种尊崇，那么好几万人起来，那么就签字保证日木齐，那么就日木齐有两次时间上躲避。那么2002年的4月3号，那么在成都天府馆都发生了个所谓的爆炸案。那那个爆炸案其实最先是华西都市报报道出来的，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什么藏独传单之类的。那么主要的一个线索就是一个大学生看到，因为大家都去爆炸，大家都去看那个爆炸的地点，那说有一个藏人往一个反的方向走，那么他就报了那个公安，那公安觉得几分钟以后把这个藏人抓住了，抓了以后说是这一个叫罗桑登路的藏人，那么是他供出来是安安这些主事，只是他去干的，所以出了这么一个线索呢，就4月7号把什么去抓捕以后，那么在没有任何的这些证据之下，那么就把什么去判处为死缓，那么罗桑登路判处死刑。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当局都是以匿名的审判方式判刑的，因此呢没有任何的这些正当的证据可以支持他们所说的那个什么确实一系列爆炸案的幕后主使的一个指控。
那甘孜德勒目前并定罪时，中共甘孜州当局出示了哪些证据？还有对这些所谓的证据啊，禁令藏人及汉人知识分子有哪些异议？
对，因为我们所讲的日木齐4月7号被捕以后大概八个月，那么就毫无音信，那么大概在2002年12月份，那么就当局说要审判日木齐，那么当时是秘密审判，那么当然他们当时没有任何的这种法定程序的辩护，为日木齐辩护啊，这样一些过程，因为秘密审判，那么找了一些什么切的亲戚去旁听，他们已经理好了，据说已经理好了一个判决书，那没有任何的这种法庭上的这种辩论的这种程序。那么这个判定书里面据说是什么切是一系列爆炸案的最后模式，那么是所谓的达赖集团安插在什么堪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地下组织，那么就所谓的就是分的组织，听说还有一个在什么些家里面搜出了所谓的爆炸物品跟枪支弹药。那么我们从这些里面可以看到，什么些被捕最后被判刑都是预先设定了结果的。那么这一案件在审判过程当中，那么最主要的一个证人就是罗桑顿珠。那么罗桑顿珠，中共的公安方他讲的是他指出是日木齐，也就是安安扎西等等的日木齐在指示他干。那么罗桑顿珠他又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上的律师为他辩护的一些机会跟权利。那么在法庭上，当时在法庭上，罗桑顿珠跟日木齐已经被苦刑折磨打得大家都站立不起来。那么法庭一开始，罗桑顿珠就喊口号，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从来没做过这件事，日木齐从来没有拍过我这个。那么他就开始喊口号，日木齐万岁。那日木齐也讲的，当地的日木齐也讲过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些。那么就法庭的法警强行把他们带走，就这样的一个审判。
甘孜德勒日木齐一审以及 二审时，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是否被允许享有聘请律师以及辩护的资格。
我们前面所讲的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没有律师，那么直接判决。那么二审的时候，那么就有了这样的一点，就是说可以请律师的这么一个机会。当时中国的叫著名作者王立雄，他知道这件事以后，开始去四处活动，那么就开始找律师，能不能为他们进行辩护。那么通过很多办法以后，安安在行什么去的叔叔叫慈仁露露，慈仁露露呢就说请他们来找律师为安安在行辩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的最著名的律师张四珍律师还有李慧根律师，他们两个答应为安安扎西的这一案件进行辩护。那么在这一件进行辩护的过程当中，他们还跟四川高院取就是高等法院取得了联系，当时都说已经答应了，就是说他们可以来为安安扎西这一案件辩护。从这些过程里面，当时的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认为，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哦，当就是中国的高等法院就是这么痛快的承认，也就是答应了他们的辩护，那么是不是真正的安安扎西有什么搞的这些爆炸啊，是不是有充分的证据。那这中总他们突然变给说安安扎西他自己已经先与慈仁罗洛他的叔叔已经指定了甘孜州的两个律师。那么王立雄他们当时回头整个中国大陆的24个著名人士，跟中国的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包括四川高等法院写了一个呼吁信。那么这个呼吁信里面写出一个，就是主要他们写了三点，然后这三点里面包括第一个，他们讲的是因为这件事涉及到整个四川省的当局，那么从当时的这种社会现实条件下，四川的律师根本不可能公正为安安这些辩护，因此呢他们需要找出四川省以外的律师来为安安这些这些案件进行辩护。第二点，他们认为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目其实真正的是一个搞恐怖爆炸的一个主谋，那么为了说服全世界人，应该让各个媒体来采访当时的这个二审的过程，包括采访当事人。那么第三点，他们提出了就是说为了公正的对待所有的发生的这些事，那么应该邀请流亡在海外的藏人来参加审判的那个判厅。他们提出这三个要求，然后提出三个要求以后，当然就没有任何的回应。因此呢，当时呢对这一恩恩扎西律就是所谓的爆炸案，他们提出了总共也就是包括律师包括在中国大陆的这学者提出了八个疑问。那这里面最主要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安安扎西是主谋，罗桑登禄是从谋，而主谋被判处死缓，从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么第二个，爆炸案的那个爆炸瓶谁制造的，何时制造的，那炸药是谁提供的，如果是罗桑登禄制造的，他的那个技术在什么地方学的，那他是一个文盲。那么在成都爆炸拿什么样的一个装置，是定时炸弹吗，还是什么目的，那么这个爆炸力又不大，然后它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说安安扎西指使的安安扎西在甘孜州的理塘雅江县，那么罗桑登禄在成都怎么指使的，有什么根据。那么判定里面说分裂国家，那分裂国家有些什么证据啊？那当然罗桑登禄跟安安扎西两个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提出了很多的疑问。所以这些疑问里面，中国没有任何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因此于2003年1月26日，那就四川省的高等法院到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里面呢，就是所谓的二审。那么就二审里面呢，就是维持原判，对罗桑登禄直接执行了死刑，立即执行。那么这唯一的证人就已经被执行了，就这么一个情况。
您能否介绍一下甘孜德勒仁波切在监狱里的情况，以及其亲属还有亲属探监的这 这些情况？
仁波切那么就维持了二审判决的维持原判以后，那么这些被关在什么地方也都没有任何的这些，就是在家里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仁波切到底关在什么地方。后来大概知道仁波切被关在汶川那一带的什么监狱里面，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以后，那么就被搬到现在的所谓的川中监狱，也就是四川省大周市的大竹县。那么这根据中国的监狱法的一些规定，那么一个人被判刑以后，那么应该其家属应该每月至少有一次可以探监的这么一些机会。但是呢，我们知道从仁波切2002年判刑，那就是领导去世，那么在将近13年多的时间里，那请家属呢只得到了6次的这么一个探监的机会。那么这当然说明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一点。第二点，那仁波切在监狱里面，第一他没有从来不承认他曾经做过所谓的违反中国的法律、搞所谓的恐怖爆炸活动的这一事情。那么因此仁波切的亲戚去探监的时候，仁波切给他们讲的都是，我向有关18个有关部门一直写信反映，那么我没有做过这些事，那么我要要求我的这个案件的重新审理，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仁波切讲的，如果你们不重新审理我的这个案件，我要在狱中进行绝食，当然一段时间也曾经进行绝食过。那仁波切在监狱里面他还制作了一些录音，那么这里面仁波切全程讲了他所做所干的这些事，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中共给他指定的这些指控里面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承认过。因此这样的情况下，监狱对仁波切的就是说管理是非常严格的，那么仁波切的探监都这些都受到了很严格的这种控制。那么因为这样的情况，那仁波切的寺院，仁波切的就是说家乡的当地藏人，那么就开始为释放仁波切进行这些上访活动、请愿活动。那么这些上访活动、请访活动又都会遭到中共当局的武力镇压，因此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这样的一些事件。因此仁波切的这一事件变成了整个藏人跟中共这种对立里情仇恨情绪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爆发点。那么这样以后仁波切最后因为仁波切要交给当他的两个妹妹去探监的时候，曾经仁波切给两个妹妹的一封信被那个监狱方强行拿下。那么以后呢，就仁波切的亲戚跟当局间呢曾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摩擦。这是这样一些情况下，其实仁波切要上诉重新聘请律师，那么就重新上告的这一过程，一直从仁波切关进监狱的现在一直从来没有断过。
仁波切突然过世后啊，国际社会与媒体都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我们发现有些中英文媒体报道中啊，都指仁波切先是被判为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而且最后从无期徒刑啊减刑至20年。西藏境内的知识分子女作家比如说 VC 特别指出根本没有这个减刑至20年这一说法。你所了解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对此
我也看到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大的媒体有这样的一些报道，那么韦森女士也指出过，其实韦森女士所说的那是正确的。仁波切最初被判处死缓，那么到2005年1月应该是6号被改为无期徒刑，被改为无期徒刑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被减刑过20年。我们不知道 BBC 的所谓的一些大媒体他们的那个消息来源是哪里，那么我们更正过，即使他们到今天还是直接在使用这个错误的这个报道法。那么我们不知道我刚才所讲的他们的消息来源。那么仁波切在被减刑为无期徒刑以后，按照中国的刑法规定，一个被判处死缓，那么改为无期徒刑，在监狱里面连续服刑7年以上的， 那么如果在医生证明在监狱里面他的身体状况恶化，那么可以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那么我们都知道2013年开始乳木齐的亲戚没有得到这个探监的机会，那么从监狱里面传出的信息就是乳木齐的身体不好，那么有风湿性的心脏病啊，乳木齐有时候有高血压或晕倒啊，这样的一些消息从监狱里面可以得到。但是在国际社会上也就发起了一个乳木齐能够从就是说保外就医到外医治的这么一个抢救一个活动。但是这一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所有的这一有正当权利的这一要求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包括是监狱方当局的认可，因此现在造成乳木齐的监狱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一个死亡的这么一个事件。
四川省啊川东监狱啊在7月12号突然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已经去世，之后呢不仅没有合理的解释仁波切的死因，甚至拒绝这个将遗体啊交给家属，当地随即发生了这个藏人的抗议啊和当局的那种镇压。请你介绍一下之中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那么也就是本月就是说2015年的7月份，那么就四川当局包括李凡贤的司法局他们就说让两个日暮切的妹妹就是允许可以去监狱里面去探望日暮切。那么他们去了下去以后到了成都，那么当局呢要通过各种办法搪塞，没有让他们去那个大竹县的川东监狱，让他们在成都待。然后他们大概在成都待了10天以后，也就是7月12号，那么当局突然说日暮切在监狱里面已经去世了，你们可以过去看他。那么日暮切的尸体呢你们不能带走，那么就你们必须要在这个死亡鉴定上签字，那么我们要进行火化。13号他们又说那么就我们不能把是日暮切的法体交给你们，但是呢你们两个妹妹包括两个孙女就可以看日暮切的法体。那么下午他们又变了，就说你们也不能去看。那么这样当中呢是引起了当局的这种遮遮掩掩的这些做法，引起到也就当地藏人的非常大的一个愤慨。那么很多藏人最先是很多在雅江的在一些礼堂的一些老年人到当地的乡政府去请愿，那一些请愿又遭到了当地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以及公安的这种毒打，那么很多老年人受伤，老年人受伤以后当然又引发了这些年轻人更大的一个愤慨，因此很多人跑去就是围攻乡政府，那么就发生了一些怎样说就是一些抗议活动。那么这样一发生，当局又派了更大的特警那么进行镇压，那么动用这些武力开枪，那这是呢就是导致了当地很多藏人是中枪受伤，还使用了催泪弹。那么就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仅仅送到成都就医的就是15个中枪，然后很多人手臂中枪，那么腿部中枪，有些人也头上中枪。那么在雅江跟那个理塘县的很多医院里面也有很多人在救治，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对立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到15号以后监狱方就说医生医院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鉴定证明，那么就读给让两个妹妹来看。那么他们说什么去最近什么一段时间里面什么去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在治疗期间用些什么药，他们给所谓的一个健康鉴定一个证明。那么两个妹妹就提出了，那么我们需要你们今天给我们念的读的这个所谓的日暮切的健康的这一证件。早上一个姓黄的书记他说好可以，这个附件可以给你们，但下午他们说有不行，那么你们两个今天必须要在这一文件上签字，我们明天就要进行按规定时间进行火化，你们必须要签字，你们不签也得签，必须要签， 当时在这样的一个争执过程当中，仁波切的妹妹就是个卓嘎，那就当场晕过去，因此他们两个又被进行了强制性的一个关押10个小时。那么到16号早上，那么就也就16号，也就晚上就到11点，在双方这种进行这些谈判当中，也有从雅江跟里滩这一带的100多站人直接到达州县去看了什么亲，就说这些盛宴什么亲的那些妹妹。这样以后他们就最后就没有办法，导致他们有大概有20个僧人进去看什么亲的法体，那么什么亲的亲戚里滩的11个，包括雅江的几个，大概30多个人他就看到了什么亲的遗体。那么他们从那边发出的信息里面，他们看到什么亲的嘴唇是黑的，那么指甲也呈黑色状。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审议，也就是说服役仁波切的这一个死亡原因的一个申请报告。那么就有5条内容的一个报告，5条内容的一个就是服役的一个申请报告。但是中共拒绝仁波切的家属及民众提出的任何合理的要求，由于是也就是应该是16号早上，我刚才应该是15号，16号早上，那么7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7点钟，是强行的火化了仁波切的遗体。
那9月16日早上，中共当局及监狱不顾家属和信众的申请，已经强行火化了仁波切的法体。请问这是否违反了中国的有关法律规定？还有你认为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对未来西藏问题的趋向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国最新出台的那么监狱犯人，监狱里面的犯人那么就死亡以后处理规定里面也有个第19条规定，那么一个他死亡要分为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那么第一个就是不管是正常死亡或者非正常死亡，那么死亡的原因那么明确以后，又必须得15天，可以等15天以内要进行火化。那么这件事是这次的16号的火化是第一个仁波切的死亡还没有进行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确定，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没有一个非常就是说清晰处的一个回答，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那么第15条里面规定，那么其家属对死因呢有异议，那么提出延期火化的，那么当局进行延期火化。那么仁波切从12号去世到16号早上被火化掉，那也就是个几天的时间，那么中共需要这样匆匆忙忙的进行火化，那么他不仅违反了他自己规定，就是他自己制定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这里面也说明了中共有什么需要掩盖的一些阴谋，我们大家都需要值得关注，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根据中国的监狱法规定，那么如果是少数民族犯，那么他可以按照自己民族的特殊性来处理。那么仁波切的亲戚在那个第5点申请里面提出了，我们把仁波切的遗体就是要或以后按照我们西藏人的这种风俗习惯进行礼葬，那么连这一条也都没有答应，那么是违反了中国的监狱法里面的按照少数民族的特殊的就是自己的特殊可以进行丧葬的这么一个条款。因此呢，我认为这次本来仁波切的这一案件是21世纪创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冤案。当仁波切去世以后，如果当局改变一些，也就是多年以前非常左的周永康当政时期为维护稳定而做出的一些错误案件，如果当局现在的当局能够稍微就说改变一下思维的方式，那么给予民众一定的拜见的这么个机会，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惜中国当局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这种基础上，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丽。
Thank you.